點解基督徒要信耶穌嘅咧？你話你個神咁真，到底有幾真咧？點解呢個世界上咁多嘅信仰，偏偏就話只有你呢一位神咧？信神點解唔信自己好啲啊？信耶穌對我有咩用咧？究竟有咩好咧？呢一啲咧，可能係好多對於信仰有興趣嘅人會問嘅一啲嘅問題。但係同時間，亦都可能係唔少嘅基督徒怕人提起嘅問題，又或者當中某部分，其實我哋自己都好想知道，不過又唔係知道好知道應該點樣開口。咁我哋咪唯有相信其他人講嘅説話咯。有啲嘢總係我哋而家唔會明嘅，呢啲叫做奧秘啊嘛。咁人哋點講，我咪點信咯。於是，當有一日有人問起你嘅時候，我哋其實從來未曾深思地思考過呢個問題。咁當然，我哋就係唔知點答啦。當然，我就梗係不知所措啦。咁驚都只不過係一個好人性嘅反應啫。其中一個有關於神嘅謎咧，可能亦都係我哋好多人去怕去面對嘅一個問題，就係人又睇唔到神，又聽唔到佢把聲，更加摸唔到啦。咁我點知基督徒所講嗰個神係真嘅啫？喺呢一個有圖有真相嘅年代，一般人對於一啲自己唔熟悉嘅聽聞，第一個反應就一定係：咁你拎啲證據嚟俾我睇咧，又或者俾條片嚟啊！如果你話你嘅神係真嘅，點解冇人見過佢個樣先？耶穌點解唔出嚟見我啊？既然見唔到、摸唔到、聽唔到，基督徒對於呢一個信仰會唔會只係一種嘅主觀嘅感覺，一種信則有、不信則無嘅狀態呢？其實同一般人拜黃大仙、拜觀音呢一類嘅民間信仰有冇分別嘅呢？講到底，其實咪又係迷信。但係如果只不過因為一樣嘢見唔到、摸唔到，就唔係真實存在嘅話，咁或許喺呢個世界上邊有唔少嘅嘢咧，我哋都會有同樣嘅疑問。愛情咧就係其中一樣啦，你摸唔到、你睇唔到、你見唔到嘅。咁愛情既然睇唔到，亦都摸唔到，我又點知佢真實地存在嘅咧？我哋又点知我哋嘅爱情系真嘅咧？你将两个人摆埋一齐，你又点知佢哋当中系有真爱嘅咧？谂翻自己同你嘅另外一半恋爱嘅时候，其实点解你可以咁肯定对方系爱上你嘅先？咁或者我哋有人就会讲啦，话咪好似英文话斋 ，love is in the air 啊嘛，你睇唔到摸唔到，但系你感觉得到噶嘛。嗱喺恋爱嘅时候，对方望你嘅一个眼神，一句窝心嘅说话，一次浪漫嘅约会，我哋就已经好相信我哋之间有爱情呢一样嘢咯。但系爱情又系咪得一个模式噶？好容易感觉到嘅咧？我想回我自己，我和我丈夫啱啱慶祝了結婚十周年的這個紀念。在這十年裡面，我們怎樣去看到我們當中的愛情呢？可能想回轉頭，和當初又有一些不同，不單不再是只是講一個眼神，現在可能更加多是我們會說，每次當我們有需要的時候，對方怎樣去支持我們、照顧我們、和我們同行。我哋可能會話係因為我哋當中我哋一齊去完成過嘅一啲嘅事，又或者再簡單啲，只不過係一次好悠閒地食咗一餐飯，傾下偈，咁已經係好好。我哋愛情嘅形態就隨住時間不斷地慢慢改變，甚至每個人對於愛情嘅理解同埋表達都可以唔一樣。咁我哋又點知所謂感覺到嘅愛情係真嘅咧？愛情係咁，友誼係咁。其實人生入邊，我哋會遇到好多唔同嘅嘢，係我哋見唔到，我哋摸唔到，但係每一樣嘢，我哋又確實地知道同埋相信佢係存在嘅喎，因為我哋感受到咯。咁點解神又唔可以係咁嘅咧？聖經喺約翰福音第4章24節咁樣寫，佢話神是靈， 意思就是神并不是一位有形体的神，而是一个超越物质形态的神。所以呢，我们不可以用一般的物理方式去解释神，我们也不可以单凭我们的五官的触觉去证实神的真实性。那是不是就是说这样讲法就是没办法可以感受到神的真实呢？就好像你可以按住你的经验，按住你的心灵去感受爱情的实在一样，你同样可以用你的心灵，用你的个人的经历去经历和感受神的真实。其实呢，圣经呢很少时间只是用逻辑去辩证神的存在，更多的时间是讲人不同的故事，他们的经验如何去展现神真实地介入在他们的生命的里面。透过不同人的生命的见证，我们就可以见到这位用肉眼见不到、用手摸不到的神是怎样真实地存在。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保罗了。在他见证耶稣的时候，很多时候他都会讲自己在大马色路上面怎样去跟复活的耶稣相遇，他去讲耶稣怎样改变他的生命，他怎样由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转眼就变成一个为主作见证的人，去叫人相信耶稣是真的那位复活的主。今天呢，我们仍然可以听到不少的基督徒跟我们分享他们生命里面怎样去遇见神的个人经历，就是靠着这些经历叫我们可以感受到神的真实性。不过呢，或者去到这一刻，有人心里面又会有另外一个疑问，就是说你所讲的一些都只不过是个人经历来的而已，会不会又是一厢情愿的看法呢？会不会是信则有不信则无啊？过于主观，不太科学啊？想落这个问题又不是没道理的。那好啊，那不如我们一起看看在科学里面神怎样留下他的线索了。可能去到这一刻呢，有部分的基督徒一听到科学就会有少少的紧张。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呢，成日我们都有一个印象，觉得科学的出现就是要消灭神存在的证据嘛。对于一些一听到科学这个字就会有少少不安的基督徒呢，我会说与其我们会认为科学是同神抗衡，不如这样说，其实神是先给人智慧和能力去探索这个大自然，去研究科学的。所以呢，科学其实都是神的创造里面所被容许的一个部分。如果是这样推论下去，神一样是今日科学的主。而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越来越多的数据似乎在凸显神存在的足迹。其中一个呢，就是宇宙起始的问题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宇宙探索的科技可以说有着一个很大的进步。宇宙对于人来说，今天不再是只是在我们的想象里面的一个空间。透过航天望远镜的发展，每无数次的太空的航程，我们可以见到很多前所未见的太空宇宙的真实影像。有很多过去只不过透过数学方程式计算出来的理论，今天都得到了证实。其中一个呢，就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了。由太空所传送回来的画面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了爱因斯坦当年对于星体引力的互动的计算的推论是正确的。其中一个呢，就是包括由哈勃望远镜传送回来的数据。天文学家发现到，就如同爱因斯坦所计算的，宇宙正以一个每秒钟73公里的速度在膨胀。咁其實愛因斯坦呢一個理論，宇宙喺度膨脹緊，又同我哋有咩關係呢？個關係就在於，如果愛因斯坦嘅相對論嘅推算係正確嘅話，而宇宙又真係不斷地膨脹嘅話，咁即係話宇宙係需要有一個起始點，由呢一個點開始不斷向外推展出去。個情況咧就好似水波嘅推進 （ripple effect） 嘅原理。水波的推進，其實我們需要第一個的 disturbing， 第一個的力的開始，跟住就由那一個中央的起始點，水紋一層一層地傳送它的 energy 去向外推進，去擴大。而同一個情況，今天在我們的宇宙中同樣地見到，就是宇宙就好像水波一樣，一層一層地向外去擴展。 而在愛因斯坦的理論的底下，就是每一樣有起始點的東西，它都不會無緣無故地出現的，它是需要好像水波一樣有第一個 disturbance， 第一個力，或者用科學的講法就是第一個原因，第一因 first cause。如果宇宙同樣有起始點，那即是說宇宙也都必定存在著第一因。那是什麼是叫到宇宙可以出現呢？以前的流行講法就是 Big Bang Theory， 一個大爆炸的理論。但去到今天，其實很多科學家已經開始去懷疑，其實大爆炸有沒有可能是宇宙的第一因。但即或者你是仍然相信大爆炸的理論，就是宇宙是因為一次的爆炸出現的話，我們仍然需要解釋是這個爆炸是怎樣來，是被什麼引起的。於是乎我們見到的就是，如果宇宙星體仍然隨著這個物理、時間和空間的法則去運作的話，它的第一因必須是一個超越那一個的層面的物理、時間和空間的法則而存在，去作為它的第一因。有些科學家其實不對這個結論不是太過滿意的，因為實在上這個結論太似聖經裡面創世記的描述，就是有一位超越一切物理、時間和空間的神，一位永恆的神。在創世記裡面第一章一至三節這樣寫，就是這一位神創造天地，當時地是空虛混沌，深淵上面一片的黑暗，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神說要有光就有光。這一位超越了一切的物理、時間和空間法則的創造神，在一切一個絕對沒有的環境的底下，變出了萬有。如果按照著天文學的新近的發現，再加上物理學的數據的話，我們對於我們剛才講的東西，可以簡單地作出以下的一個的結論，就是所有有起始點的存在都不需必定需要有一個的起因的。而在天文學的觀察裡面，宇宙有一個的起始點，於是乎所以跟一切的存在一樣，宇宙一定要有一個的起因，而起因必須是超越了時間、空間和物理限制的。而這種的描述跟聖經裡面所講神的特質是相同的，所以宇宙的起因就是神。而第二個是 along the same line 的，就是創造的複雜性和精密度。就是如果宇宙的起因是神的話，同一個時間也都解釋了我們所身處的這個世界，我們見到的情況。我記得以前在中學的時候，我們在物理堂上就學這個分子的結構。其實每一次畫個分子的結構的時候，我都會對著它發呆，我會好奇的，為什麼它的樣子跟那個銀河系、太陽系的圖畫這麼似的呢？就好像在這個宇宙裡面可以突然間濃縮到一個肉眼見不到的那粒分子，其實都是同一個的設計這樣的。後來讀書，我又接觸到人體的結構，要學神經系統，接觸到遺傳學那一類的事情，又一次引發我的好奇了。就是人表面上看下去其實沒什麼東西那麼特別的啫，但是當你看每一個人的裡面，原來都有一個這麼複雜設計、這麼精密的系統存在。單單講我們的肌肉，肌肉和肌肉中間連接那一撅的筋，短短的一個的筋，其實對於人的影響可以很大的，個拉力絲毫地出錯，一個人就可能站不到起身，或者行不到了。又或者你講神經系統的複雜性，其實它還複雜過日本東京的地圖的鐵路線。我記得有一次我去東京旅行，我望住佢嗰個咁樣嘅圖，其實我都搭錯車，我都會去錯地方。啊，點解我哋身嗰一個嘅通訊系統又唔會出錯嘅咧？即係點解唔會發生一個情況，就係其實我哋明明想舉高隻手嘅，但係點知我就舉高隻腳踢咗一下咁樣咧？仲有 DNA 嘅精密設計咧，23組肉眼都見唔到嘅染色體，決定了我們的樣貌、我們的身體結構、我們某些天生的特質。只要任何一個環節出現一個很微小的問題，我們就會出現一些不同的遺傳病、不同的遺傳問題了。但是如果你看遺傳病在人口裡面的比率，其實在一個這麼龐大的人口裡面，只是佔非常之少數。 點解一個咁複雜嘅繁衍嘅過程，生物可以咁樣代代相傳，而出現咁少嘅偏差嘅咧？經歷咁多代之後，人點解仲會係人嘅咧？人又唔會意外地多一條貓鬚，雞又唔會變咗好似牛咁嘅 size 嘅咧？好似係講緊每一樣存在嘅背後都有個非常之精密嘅草圖，好似喺度講緊有一位好出色嘅設計師喺我哋嘅背後努力嘅地工作，而且維持緊佢嘅設計。啊，原來咧，科學家喺天文學入邊嘅觀察咧，佢哋都有一個好類似嘅觀察，就係縱觀唔少嘅大小嘅近遠近嘅星系嘅環境入邊去睇，科學家話：如果地球嘅生物要生存嘅話咧，其實最少要符合50個要素。依50個要素咧，又必須要互相之喺度配合，地球嘅生物咧先可以存活嘅。而呢50個要素嗰個嘅要求咧，個系數係非常之嚴苛嘅，只要有少少嘅偏差，就可以出現好嚴重嘅後果。簡單一句就係眼前你睇嘅温室效應，其實就係講緊每年1度至2度嘅氣候嘅温度改變嘅啫。所以同樣地，只要氧氣嘅含氧量太多或者太少，都會影響生物嘅生存。水都係，你唔好以為見到水嗰度就一定有生物先得㗎。嗰啲水仲要係適合我哋飲用，啱呢個化學結構嘅水，同埋啱酸鹼度嘅水。或者引力啊，太多嘅引力都可以叫到生物難以負荷，影響佢哋嘅生存嘅機會。每一樣嘢再小嘅改變都可以影響生物嘅生存嘅環境改變，而呢50個條件同時地要出現喺一個可以接受嘅範圍，又同時地咧喺度互相地好好配合嘅話，幾近乎於無可能。更加係講緊呢一樣嘢係冇可能喺一個完全意外、純粹因為你好彩嘅情況之下出現。所以科學家就越嚟越接受不到，其實宇宙是一個大爆炸造成的，就是萬物的出現就是因為它有著那份太高的精密度，所以不可能在一次大爆炸之後隨機地意外地就出現一個這麼完美的條件。即是說我們不可能因為這麼好彩有一個條件完全完美的地球作為我們生活的地方，我們不可能因為這麼好彩一個意外由單細胞生物一次無數次的意外之後出現一個極度之精密有著完美設計的人。於是個合理的結論就是在這一切的背後一定有一個心意的存在，而且有著一個精心的設計。一位非常出色的物理天文學家 Paul Davis 曾經這樣說過，他說：我不可能去相信在這個宇宙出現的一切只是一次命運的巧合，我們必定是被精心地和刻意地安放在這個地方。雖然 Paul Davis 從來沒有說過自己到底有沒有信仰，但他的說話就正正是說在我們所見的所有的生物的背後，其實是有著一位的設計者。同樣地，這位設計者又必須是超越所有的受造物之上的，包括整個的宇宙之上，同時地他又要有高度的智慧。於是乎這位設計者，這位的創造者，他本身不可以是一個受造物，即是說什麼呢？那個的設計者不可以是太陽，不可以是月亮，它不可以是因為一個人得道成仙，它不可能只是一股的能量，它必須要有高度的智慧才能夠設計一個這麼精密、這麼精心的藍圖。於是合理的解釋就是有一位精心設計一切的設計者在創造的背後。咁可能有人喺呢個時間就會話：喂，咁我點知係神啫？我點知係你嗰個耶和華？唔可以係一個外太空生物嚟嘅一次嘅傑作咩？有一次咧，有一位哲學同埋呢個宗教系嘅博士 Doctor Mister 咧，佢去一個朋友嘅聚會，咁啱坐喺佢嗰台咧，隔離有一個人同佢傾開偈，就問咗同一條嘅問題啦。而我個人覺得咧，其實Doctor Mister 嗰個反應嗰個回應咧，都幾具啟發性，可以俾我哋參考一下嘅。他跟那人說，就假設真的有一個來自外太空的力量創造出這個世界， 嗱，俾著你，你可能叫佢阿 Pop 啦，你可能叫佢阿 Paul 啦，你想叫佢 Laura 都得啦。嗱，佢咧一定要有咩條件咧？佢必須係一個永恆嘅存在，佢唔要受到所有嘅物理、空間、時空嘅限制，而且咧佢要喺受造物以外嘅。佢可以有能力去界定時間、空間嘅同時，佢可以有咁樣嘅巨大嘅能力去創造千億個銀河系同埋星系。咁或者你到呢一刻你仍然堅持佢叫做 Lucy， 但我咧，我會選擇叫佢做耶和華。而呢一位就係基督徒跟隨嘅神，早喺一開始幾千年嘅時間，佢已經話咧。俾我哋知佢系嗰位永恒同埋超越一切限制嘅神，佢系嗰个喺万有之上嘅存在。就正如诗人喺诗篇第104篇第24节咁样讲，佢话：耶和华，你所做嘅真系众多，他们都系你用智慧去造成，全地都要充满你所做嘅东西。科學的觀察再一次留下越來越多的發現，告訴我們聽神的足跡、神的工作。見到的是似乎唯有神可以滿足到宇宙出現的第一因 first cause 的要求，亦都是見到他是唯一一位可以站在萬物之上那一位充滿美善的創造者。又或者你會話：哇，科學呢啲嘢唔係我杯茶喎。哦，咁不如我哋又睇下我哋而家我哋嘅道德、我哋嘅人道嘅精神啦。似乎咧就喺另外一個角度嚟睇，就係、好似神喺世界嘅痕跡，同樣係肉眼感受唔到，但係我哋生活上邊就每每感受到嘅就係呢一種人道同埋道德嘅概念啦。如果我哋留意一下周圍。或者我哋打開新聞啦，我哋上下網，我哋都會留意咧。其實時不時就有啲好人好事嘅新聞啦。而呢一啲所謂嘅好人好事咧，無論發生喺咩國家、乜嘢嘅文化嘅底下咧，都有住同一個特點嘅，就係當中流露住一份對生命嘅重視同埋珍惜啦，同埋一份嘅舍己嘅精神，特別係對一啲老弱嘅群體嘅幫助。無論你今日睇嘅東方。定是西方國家，似乎性質都是相同的，似乎有一些東西呢是超越了文化，超越了這個的、我們的社會背景之上的，是一早已經在這裡存在，不需要人教，而且有一份的普世性。有科學家就認為了，這種普世性的人道精神是出現於人對於自己的社群的一種保護，即是祈求可以叫自己的族裔繼續流傳下去嘛。但如果是這樣呢，我們見到的應該會有少少不同，我們會見到人欣賞的應該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表現。如果人的生存只是為了保障自己的族裔那種血裔 DNA 可以繼續下去的話，我們見到的應該是更加多的種族主義、更加多的 種族滅絕、謀殺、強姦等一切的利己行為，而我們是會對這些行為感到認同的。但是我就非常之相信，無論你的教育水平有多高都好，你聽到這些的字眼，你都會覺得這些是一些沒有人性、違反著道德的表現。相反，人認同的就偏偏是那種帶著舍己精神，而且是幫助一些對社會可能貢獻最少的社群的一些行為。你會不會覺得好奇呢？為什麼可以是這樣的呢？就似乎在我們對於生命的看法，一早已經在我們的 DNA 裡面，一早又就已經有一位在萬有之上的存在，賜給人關於人的價值，或者一些人道精神的法規。這位的存在，它定義了世事的好與壞、良善和邪惡，而這些的定義是遠超於所有的政治的系統、我們的文化的傳統，甚至我們的種族。而人其實咧，藉住觀察呢一啲定義同埋觀念，我哋隱約可以見到呢一位喺背後賜予法規嘅存在，佢自己嘅性情同埋諗法。因為好簡單啫嘛，按照邏輯，佢去將自己嘅諗法去定義出嚟嘅時候，佢一定係按住自己覺得啱、覺得好嘅事情去定立呢一啲嘅法規嘅。 於是乎，當我哋咁樣去觀察嘅時候，我哋會見到嘅係一位對於生命有住一份嘅尊重，對萬物充滿住細意安排，充滿住善意，一位美善，一位充滿愛嘅存在。而在不同的宗教中，其實對於人的創造和地位都有著不同的講法，但唯獨聖經給人一個相當高的位置。在創世記中講到，神說我們要按照著我們的形象，按照著我們的樣式去做人，叫人去管理海中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畜生以及全地，以及地上所有爬行的生物。於是乎，神就照著自己的形象去創造人，就是照著神的形象創造了他，他所創造的有男有女。形象是講緊人帶住了神的本質，在創造的時刻，原來神將自己的性情和榮耀擺咗在人的入面。我哋是神尊貴的創造，為了要代表神去管理大地，而在呢個過程入面，神早已經將佢的性情、佢的律法、佢的法則咧寫咗喺我哋的心靈入面。就好似羅馬書保羅再去講第二章14-15節，佢話：沒有律法的外族人，如果按照住本性去行律法的事，佢哋雖然冇律法，自己就係自己嘅律法啦。呢、这個就表明咗律法嘅作用係刻喺佢哋嘅心裏邊，有佢哋嘅良心去一同作證，佢哋嘅思想去互相較量，或者控告，或者辯護。講嘅係咩呢？就係、是、我哋受造嗰一刻，其實神已經將所有有關愛嘅律法擺咗喺人類嘅 DNA 入邊。即使有人唔認識神，人仍然可以表行出同一份嘅人道精神。有人或者會認為，哦，咁我哋咪唔需要神咯，因為我哋自己就已經可以活出呢一份嘅人道精神啊嘛。的確嘅，有好多時候我哋會見到好多唔係基督徒嘅人，其實佢哋嗰份嘅捨身助人，分分鐘好過好多嘅基督徒添。但係歷史嘅經驗話俾我哋知道，好多時候當一個文明決意去拒絕神嘅時候，雖然啱啱開始佢可能有住一個好高質素嘅道德標準，但係卻因為時間嘅轉移，嗰個標準被扭曲、被濫用，甚至最後墮落，而出現咗一個好多可悲嘅事情。例如因為私利去做出一啲傷害人嘅嗰啲嘅事情咯，劣質嘅營商嘅手法，甚至種族迫害等等。於是我們看到的是這一位美善的神，祂怎樣用將愛的能力、完善的法則賜給人類，叫我們可以行出這一副的人道精神，可以舍己去幫人，而且神更加以祂的方法去維持這一種的法則，其中一個就是藉著祂自己的兒女。在以弗所書5:1，就是說基督徒其實在這一堆的法則裡面，祂要做什麼呢？就是你們既然是蒙愛的兒女，你就要去效法神。我們成為神的樣式，去維持著神的法則。雖然神的確是我們看不到、摸不到，但神的存在卻不是我們感受不到。相反地，神已經留下了很多的線索，只要人去找祂，你一定會感受到祂。就好似詩人當他抬頭望向天際，他的心忍不住去讚歎。在詩篇第104篇，他說：我的心啊，你要頌讚耶和華，耶和華我的神啊，你真是偉大，你以尊榮和威嚴為衣服，你披上亮光好像披上外袍，展開諸天好像鋪張帳幔，你在水上面立起你流角的棟梁，你以雲彩為戰車，乘風的翅膀而行。耶和華你所做的真是眾多，他們都是你用智慧去造成，全地都充滿著你所做的東西。詩人當他去觀察、去留意、去尋找，他就忍不住發出那份的讚歎、那份的確認。於是乎，今日我們怎樣可以找到這一位充滿著能力、充滿著智慧、又有恩慈良善的神呢？可能我們可以仍然不斷地繼續問很多的問題，但是當我們不去尋找的時候，其實終其一生有一個機會，就是我仍然活在一份的懷疑裡面，我未能夠真正地去經歷神的真實。但如果你想真正地去經歷神的真實，其實我邀請你們，不如我們親身地去體驗一下，行多那半步，去試一下認識這一位的神， 去试下向神去祈祷啊，去试下打开圣经好好地睇下，去全面地去认识呢一位神啊。因为圣经入边神咁样应许每一个寻找佢嘅人，就系、是、你们祈求就会俾你哋，寻找就会寻见，叩门就会给你们开门。让我哋喺呢个系列入边，我哋一同去寻找呢一位嘅神。